猎罪档案第27集，臭名昭著的休斯顿大规模凶杀案杀手糖果叔叔。男孩急着想成长，男人也会恐惧衰老，漂亮的男人尤为如此。岁月是公平的，但你可以欺骗自己。今天细荣雄给大家带来的故事主角名叫迪安科尔，代号糖果叔叔。他犯下了臭名昭著的休斯顿大规模凶杀案，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连环凶杀事件，警方甚至不敢确认真正的受害者到底有多少人。挖掘尸体的工作被紧急叫停，因为死者数字必须控制。最后，在无数受害者家属的哭泣和指责声中，警方匆忙结案，狼狈不堪。这一切悲剧的起源要从一个男孩的出生开始。迪安科尔出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父母总是争吵，父亲对儿子的管教非常严厉，而母亲则很要强，也总是护着科尔。父母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科尔七岁那年，父母离婚，母亲卖掉了房子和所有一切，带着科尔搬到了另一座城市。面对新的环境，科尔感到陌生而羞怯，他非常内向，很少和其他孩子接触。更糟的是，科尔患上了风湿热。医生说，这孩子不能上体育课，尽可能不要进行户外活动。如此一来，科尔变得更加寡言少语，缺乏自信。科尔的母亲是个坚强的女性。离婚之后，他选择和一个旅行推销员再婚，用对方的资金创办了一个小型家庭糖果公司，就在自家车库里生产经营，销售渠道也是靠这名推销员的销售网络和人脉。少年时的科尔除了上学之外，每天还要帮助母亲包装糖果。高中时期，科尔的表现良好，但也非常孤僻。毕业那年，母亲想要扩大自家的糖果公司，他再次变卖所有资产，带着科尔搬到了休斯顿北郊，开设了更大规模的糖果生产企业。这里更接近糖果的主要大市场，减少了路上的运输和储存成本。此时，科尔家的糖果公司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有了自己的老主顾，科尔的母亲也不再需要一个旅行推销员的帮助了。他再次离婚，随后任命儿子科尔为自家糖果企业的副总裁。这一年科尔24岁，英俊高大帅气，而且是当地大型糖果企业的副总裁，很多漂亮的女孩青睐于他。科尔和一个女孩建立起了亲密关系，可是他总觉得有些事情不对劲。很快，女孩向科尔主动求婚，科尔却拒绝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对自己说，结婚是大人的事，他还是个孩子，尽管他的年龄早已是个成熟的大人。一天，科尔的妈妈突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告状，有一名糖果店的年轻男雇员抱怨说，科尔对他进行了猥亵。妈妈怒不可遏，但他并不是责备自己的儿子，而是当即解雇了这名雇员。这位要强的母亲在内心里对儿子产生了担心。科尔从小内向孤僻，缺乏男子汉气概。他决定送自己的儿子去当兵，到部队里锻炼锻炼。在母亲的坚持下，科尔应征入伍，在博尔克堡进行了基础训练，随后分配到胡德堡服役。可是，科尔在军队中的遭遇与母亲的期望正好相反。年轻的科尔长相英俊，在满是男人的环境中颇受欢迎。他在这个群体中第一次体会到了同性之间的交流互动，并享受其中。退伍之后，科尔回了老家，继续担任家族糖果企业的副总裁。所有人都发现，科尔从部队回来后，一反常态，就像是变了个人。他看男人的眼神总是色眯眯的， 科尔自家的糖果公司雇佣了大批十几岁的年轻男孩，每个人都注意到了科尔异样的目光，甚至遭受奇怪的挑逗。科尔居住的地方，对面就是赫尔姆斯小学。每天放学的时候，科尔都会到小学门口免费发放糖果。他对十几岁的男孩格外偏爱，非常热情。男孩们都认识他，亲切地称他为糖果叔叔。在那里，科尔结识了12岁的布鲁克斯。这个稚嫩的男孩后来成为了科尔大规模杀戮的得力助手。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布鲁克斯的长相并不俊美，相反，甚至有点难看，满脸雀斑，经常被同学嘲笑。只有科尔从不嘲笑他，给他糖，有时还给他钱。布鲁克斯的父母已经离婚了，他几乎没见过父亲。他觉得科尔就像是自己的父亲，不仅给钱给吃的，还经常开导他。有一天，科尔忽然变得格外热情，他说出了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要求布鲁克斯向他提供身体服务。布鲁克斯答应了，为了科尔，他什么都愿意做。事毕之后，科尔付给布鲁克斯一笔钱，对于一个男孩来说，那是从未见过的巨大财富。很快，布鲁克斯就搬进了科尔的公寓，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家，随时随刻向科尔提供服务。这一时期，母亲经营的糖果企业遭遇了经营危机，她为了获得资金，再次与一个有钱男人结婚，但仍然没能挽救这家负债累累公司，最后只好被迫倒闭。科尔从来没在乎过母亲的企业。公司倒闭后，他靠着军队里学习到的无线电修理技术，在休斯顿照明电力公司找了份电工工作。或许这就是个普通的故事，或许每个人最后都过上了平静的生活。但是，一切都不简单。布鲁克斯虽然没有工作，但从来不缺钱，这引起了好友亨利的注意。亨利和布鲁克斯的情况差不多，长相不好，满脸青春痘，而且家里非常穷困。亨利的父亲是个酒鬼，经常打骂妻子和孩子。母亲不堪忍受暴力，愤然离婚，独自养大了四个儿子。由于家庭经济捉襟见肘，作为长子的亨利被迫辍学，四处打零工做兼职以贴补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巴。亨利需要钱，便问布鲁克斯，你的钱哪来的？布鲁克斯嘿嘿一笑，便把亨利介绍给了科尔。第一次见到科尔的时候，亨利就觉得对方的眼神不正常。可是，亨利的家庭太穷了，他对金钱的渴望胜过了一切。不管布鲁克斯是怎么拿到钱的，他都坚信自己也能做到。在三人的面谈之中，科尔问亨利，你什么都愿意做？是的，亨利毫不犹豫地回答。可是，到底要做什么呢？面谈后，亨利回到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脑子里冒出很多猜想。尤其是，他观察到最近一段时间，当地出现了一件怪事，隔三差五总有年轻男孩神秘失踪。从去年年底开始，至少有八名十几岁的男孩莫名消失，杳无音信。亨利之所以注意到这个怪现象，是因为这些失踪者里面，有三个人是亨利的朋友。亨利猜测，布鲁克斯是不是在帮着科尔做什么坏事，与男孩连环失踪案有关。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亨利每天早上醒来，都要面对贫穷的生活，家里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母亲因为日夜操劳而衰老不堪，家里缺吃少穿。那年，亨利才15岁，他有太多太多想要的东西。终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再次要求布鲁克斯带自己去见科尔，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钱，要我干什么都行。结果， 他听到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内幕。科尔看着亨利，笑着说，你真想干？那我跟你实说了吧。想为我做事，没那么简单。我效力于 CSA 组织。小子，你听说过 CSA 组织吗？听好，别把你吓坏喽。CSA 组织专门绑架年轻的漂亮男孩，然后卖给有钱人当奴隶。怎么样？还想干吗？我管不着，只要有钱赚就行。亨利的回答斩钉截铁。虽然心里有点吃惊，但也证实了自己的猜测。看着亨利如此坚决，科尔给他下达了第一个任务，找一个年轻男孩，把他骗到科尔家中。没想到，亨利很快完成了这个任务。亨利很早就辍学了，整天在社会上混。他知道，只要提供酒药舞派对，就能轻易把街上闲逛的年轻男孩骗来。科尔看到亨利带回了一个男孩，喜出望外，当即用手铐和胶带把男孩控制起来，接着爽快地付给亨利200美元。亨利拿到钱，欣然离去。他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坏事。在那个时候，他们所居住的高台区相当于贫民窟，这里住的全都是穷人，路道随处可见，民不聊生。亨利觉得，这个男孩即便是卖给有钱人做使唤，也比在这个垃圾堆里讨生活要强10000倍。可是，亨利没想到，科尔所说的全是谎言。美国确实有专门绑人倒卖的 CSA 犯罪组织，但与科尔没关系。科尔想要男孩，完全是为了满足私欲。科尔送走亨利之后，把男孩拖上了楼，绑在自制的酷刑架上，进行非人的折磨和侵犯，发泄自己的欲望，最后勒死了他。随后，亨利和布鲁克斯这两人成为了科尔虐杀男孩的帮凶。两人到外面以开派对为名，将年轻男孩骗到科尔家中，科尔付给他们钱，然后在家中对男孩实施侵犯虐待，最后杀死受害者。亨利后来知道了真相，但他不在乎。他被贫穷折磨怕了，只要有钱，什么都愿意干。科尔也非常乐于与亨利和布鲁克斯一起生活，因为这能让他感觉到年轻。或许别人感觉不到，但科尔知道，自己正在一天天变老，他很难继续欺骗自己说，自己还是个大男孩，不用担心未来。要知道，科尔年轻的时候，在军队里是多么受欢迎，多少人爱他。可现在，头发日渐稀疏，皮肤变得松弛，他开始对年龄话题极为敏感。在当时美国的同性社交圈子中，对相貌和年龄的要求很苛刻。科尔非常需要亨利和布鲁克斯陪在身边，如此一来，科尔就觉得自己还是个大男孩，所有人都爱他，他可以在池塘里戏水，光着脚在大街上奔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科尔永远都不想当个成年人，他想一直随心所欲地玩下去。日子一天天过着，科尔还有两名帮凶，亨利和布鲁克斯，三个人每天一起上街闲逛，实际是物色目标。这种关系维持了3年，在两人协助下，科尔折磨杀害了超过40名男孩，每个月都有受害者失踪，命丧于此。有时，科尔甚至一天就要亲杀两人，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没找到目标的时候，亨利和布鲁克斯也会向科尔提供身体服务。他们是穷人，对于他俩来说，钱太重要了。每次作案，对于三人来说都是一场派对，血腥的杀戮派对。可是谁也没想到，最后的派对以一场奇怪而戏剧的方式骤然降临。那天是星期三，对于亨利来说，这个星期三他长大了。什么叫长大了？对于一个男孩子来说， 那就是能够成家立业了。当地社会混乱，人民贫困，很多男孩都上不起学，整天在街上闲逛。在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互相之间怎么玩都行，即便是同性之间的亲密接触，也不过是孩子的作乐而已。可是，他们总有一天需要长大，需要去爱去呵护一位自己需要奉献终生的姑娘。布鲁克斯已经有了自己的女朋友，他不敢告诉科尔。亨利有些嫉妒，但很快，他也有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对方名叫朗达，一个瘦弱的姑娘。朗达的家境非常贫寒，她当时15岁，身材已经具有了成熟女人的轮廓，可依旧是个娃娃脸。朗达母亲在她3岁时就去世了，父亲平时对她非打即骂。家里没有吃的，朗达只好到街上乞讨食物。曾经有几个男人说要娶朗达，让她一辈子幸福。可是，他们占有了朗达的身体后，全都不告而别。这个星期三，本来仅仅是个平常而凄惨的一天，朗达刚出过车祸，脚踝扭伤，肇事司机跑了。父亲非但不管，酒后还把他打了一顿，再次将他赶出家门。朗达饥饿难耐，浑身是伤，他已经没有了太多的奢望，只要能有一口吃的，能活下去就行。恰在此时，亨利走了过来。他对朗达一直有好感，但不敢表白。看到朗达因为过度饥饿瘫倒街头，亨利赶紧过去把他扶了起来。可是，亨利也身无分文，他从科尔那里得到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了家里，让这个家勉强得以维持。无奈之下，亨利决定带着朗达去找科尔。再怎么说，科尔是个大人，有收入，要顿吃的总可以吧。更何况，亨利刚刚诱骗了另一个年轻男孩，送到了科尔家里。如果科尔高兴的话，没准他还会给自己一笔钱。这样的话，自己就能帮帮朗达。亨利想和朗达交往，但一直没胆量说出口。或许这是个表白的好机会。亨利带着朗达来到了科尔的公寓，天色已黑。他没有敲门，直接把朗达带进了屋。对于他和布鲁克斯来说，这里就像是他们三个人的家了。科尔闻声走了过来，他看到了亨利，又看见了旁边的陌生女孩，两个人就像是一对小情侣。霎时间，科尔感到错愕、震惊，紧接着暴跳如雷，疯狂的大吼：你毁了这一切。科尔为什么生气？是因为他玩弄男孩的家中出现了一名女子，破坏了他的男孩幻想吗？不是的。对于科尔来说，一个男孩有了女朋友，就代表着他长大了。科尔不想长大，所以在年轻时就拒绝了很多女人的求婚。他当然希望旁边的朋友也不要长大，陪着他永远做少年。可是，他已经听说了布鲁克斯有了女朋友，现在亨利也有女朋友了。这两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小男孩居然也长大了，有了女朋友。那他自己算什么呢？一个长不大的老东西，没有男人爱，没有女人爱，就连最好的朋友也要抛弃他，纷纷开始长大了。就好像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昔日的朋友们都长大成熟，成为了大人，自己什么都不是，永远年轻的幻梦彻底破灭了。亨利对科尔的勃然大怒感到十分不解，他慌忙解释，朗达是自己的朋友，他被家里赶了出来，只是想要点吃的。科尔冷静了下来，想了想，便让这两个孩子坐下，拿来了酒和药物，还有些吃的。朗达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接着，他们开始玩装袋，也就是把油漆放在纸袋里闻味，这在美国青少年非常流行。没过多久，两人就产生了幻觉，先后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亨利醒来了。他忽然发现， 自己的双手被手铐铐在身后，两只脚被胶带紧紧捆牢，嘴也被胶带封住了。按照以往的经验，科尔打算杀了他。环顾四周，亨利看到朗达也躺在一旁，手脚被束缚，旁边还绑着一个人，正是刚才亨利为科尔骗来的另一个男孩。科尔看到亨利醒了，把他嘴上的胶布撕开，恶狠狠地说，这都要怪你自己，谁让你把一个女的带到我家来，一会儿我要把你们三人全宰了，但首先我要玩得开心。说完他站起身，用脚狠狠猛踢朗达的胸部和肚子，嘴里念念有词，谁让你带女人来的，活该。朗达在疼痛中苏醒，瘫倒在地上，痛苦而无力地挣扎着。这一刻，亨利忽然感觉到了心痛，他对自己的感觉有些惊讶。要知道，在过去三年里，他为科尔骗来了无数男孩，他知道科尔侵犯并杀害了他们。可是，亨利从来都没什么感觉，他只知道，他需要钱，他的家庭需要钱，他们需要活下去。可是，当他看到朗达受苦之后，忽然间，自己内心中也有了同样的痛苦。这时候，科尔转回身，提起绑着亨利双脚的胶带，把他拖进了厨房，随后拿出武器，把射击口顶在亨利的肚子上，说，再见吧，亨利。亨利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救朗达。他急中生智，突然开口说，等等，科尔，你误会我了，那女孩跟我没关系，我带她来给你找刺激的。不如这样，你把我放开，我们先把那个男的玩死，然后我在你面前狠狠折磨那个女的，让你看看新鲜，怎么样？科尔犹豫了，他对亨利说的话半信半疑，可是科尔希望亨利说的是真心话，这就说明亨利和自己一样，仍然是少年，仍然可以随心所欲，甚至无法无天。科尔不想失去亨利，不然他就要承认自己是个没人爱的老头子。两人为此交谈了半小时，科尔相信了亨利，为他松开手铐，释放了他。接下来，科尔把可怜的朗达从地上提起来，用绳子绑在酷刑架上，接着把剪刀递给了亨利，去，把他的衣服剪烂，然后拿出你最残酷的手段，把他折磨死。亨利哆哆嗦嗦地接过剪刀，走到朗达面前。朗达吓坏了，他不敢相信亨利会这么对他。他哭了，哽咽地问道，这是认真的吗？是的，亨利只能那么回答。科尔还站在旁边。他要你杀了我，你就听命吗？你不打算做点什么吗？朗达泪眼模糊。面对朗达，亨利的内心感到了剧痛。他想要救朗达，又不敢反抗科尔，只好稍微转身小声地问他，我能把他带到另一个房间吗？科尔笑了一声，没说话，双眼紧盯着亨利。到了最后关头，亨利咬了咬牙，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忽地猛冲上前，把科尔别在裤腰带上的武器抢了过来，端在手中，对准了科尔，怒吼道，你太过分了，我不能让你杀了他。科尔明白了，在他看来，亨利已经抛弃了他，自己没人爱没人要，就因为自己已经无可挽回的衰老了。既然如此，还有什么活着的意义？科尔慢慢走向亨利，不紧不慢地说，杀了我，亨利。亨利后退了几步，科尔露出轻蔑的微笑，废物，我就知道你做不到。话音刚落，亨利扣动了扳机，屋内立刻爆出一声巨响，子弹伴着火焰射出，正中科尔的眉心。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 子弹并未穿透科尔的颅骨。科尔没有死，他连滚带爬跑出房间，却撞到了走廊的墙上。亨利害怕科尔会反击，情急之下，在房间里又射击两次，接着追到走廊上，朝着科尔的后背和肩膀又射击了三次。以上事件过程、对话原文、动作细节，均还源自法庭庭审记录和亨利的采访。科尔死了，倒在了走廊墙边，身中六颗子弹。亨利确认科尔已经不可能再威胁他，赶紧转回身，解救了朗达和另一个男孩。亨利为朗达穿好了衣服，对他说：你快走。你呢？我杀了人，我必须留下来跟警察说清楚。不，朗达拒绝离开，我会留在你身边。我要为你证明，你是为了救我才杀了他。亨利在朗达的陪伴下，向帕萨迪纳警察局打电话自首。警察很快赶到现场，迅速展开调查。在朗达的证明下，警察确认亨利确实出于自卫才杀人。可是亨利知道自己也罪孽深重，他是个罪人，配不上朗达。他想要去爱朗达，就必须先赎罪。在警察局里，亨利把自己和科尔还有布鲁克斯的事情和盘托出。警察听了亨利的陈述，震惊不已，以至于根本不相信，直到他们在亨利供述的埋尸地点挖出了大量年轻男子的腐尸或遗骨之后，才不得不承认本地出现了一个连环杀手。就在第25个受害者的遗骨出土后，警方突然停止了挖掘。他们不想让这名杀手的受害者数超过同期另一个州的胡安克罗纳。胡安的杀人记录是25人。如果本地出现了比胡安还疯狂的杀手，警局将颜面扫地。案件匆忙侦结，亨利和布鲁克斯被起诉多起谋杀罪名，两人均被判处无期徒刑。亨利目前仍在德州的马克迈克尔监狱服刑。感谢您收听细荣雄解说的《猎罪档案》，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见。